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一天我们在车上，我的女儿开始唱起这首歌来。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这首歌是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当我们两个一遍又一遍地唱得好开心，我灵机一动说，来，我们比赛数算神的恩典吧。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他说，感谢神赐给我们空气可以呼吸。我说，感谢神我们有漂亮的房子住。感谢神给我好的爸爸努力工作，可爱的妈妈陪我在家。感谢神赐给我体贴可爱聪明懂事的好宝贝。感谢神我们有衣有食。感谢神我们好快乐。感谢神我们有平安。感谢神让爸爸有工作。感谢神造了漂亮的花草大树。哇哦，我们大概总共数了20-30分钟呢，两个人笑成一团。人生的至乐岂不在此吗？原来喜乐的秘诀就是凡事谢恩。凡事包括好与坏事，凡事包括好事与坏事。所以这首诗歌的全文是这样子写的：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你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疑惑便消除，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不必贪恋他人物质的丰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典非金钱能买，活在父亲家里得蒙他眷爱。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战争，不要为此丧胆，因为主已经得胜。若属主的恩典必蒙主帮助安慰引导我们，直到见天父。所以遇到苦难忧愁绝望的时候要谢恩，遇到挂虑重担十字架要谢恩，在物质上要为自己所有的谢恩，遇到征战时更要谢恩。其实中国人所谓境由心转境由心生，其中的奥秘就在乎数算恩典。您愿意离开一切抱怨与不满吗？祝福您常常活在感恩与喜乐中，你必定能够希奇感谢而欢呼，经历父神丰富的福气。
诗篇第21篇。耶和华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 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 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 得着神的爱。
我曾经以为自己年轻气盛，离死亡遥遥无期，也曾经以为无论死亡什么时候到来，作为基督徒的我一定可以从容面对。记得有一次跟几位年轻人一起在一位长者的家里学习圣经，结束的时候，那位长者，我们称他为穷奶奶，他年纪很大，身体很虚弱，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他坦诚地说自己面对死亡有些恐惧，我听了很惊讶。邱奶奶年轻的时候是戴德生内地会的成员，曾经被派到东南亚国家去当了十几年的宣教士。他和先生俩一生以上帝的事业为重，靠着圣灵的帮助，两个人不知道带领了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两位顶呱呱的信仰继人。所以当我听到琼奶奶的话的时候，我很意外，草率的话也冲口而出。我说，琼奶奶，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琼奶奶听了以后对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上帝似乎要给我上一堂难忘的课。就在几个月以后，我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急性白血病，而且马上就开始了化疗。遗憾的是，化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使我的病情急剧恶化。一次又一次的急症以及化疗对身体的伤害，马上就把我摧残得奄奄一息。很快，医生就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转眼间，曾经被我看成理所当然的一切，比如身体的健康、喜爱的工作、来去自如的潇洒，通通成了被戳破了的泡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我想见一见远在中国的家人最后一面，这样的心愿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琼奶奶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就和先生一起大老远地赶来看我。已经不怎么出门的她，扶着先生的肩膀，颤颤巍巍地迈上了我们家的台阶。面对着濒临死亡的我，他们没有伤心落泪，也没有慷慨陈词，只是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关切之情。他们跟我分享了几句圣经的经文，因为我做了个祷告，小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我很感激他们的到来，更感激他们在短短的谈话中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掌握生命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位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很感恩的是，这位大能的神到今天还保守着我的生命。已经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我还奇迹般的活着，这远远的超出了医生的预料。而且自从停止了化疗，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虽然血液报告依然很不理想，但是我饮食起居基本上可以自理，而且最近还能出去旅行了几天。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拥有明天，我更是如此。我知道每天都有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虽然这段生命历程不是我所选择的，意外的是它竟然让我受益匪浅。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以前所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都是自欺欺人。是的，基督徒的死亡的确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回家，回到主耶稣那里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 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面对死亡就不会有肉体上的软弱。其实，耶稣比我更清楚我的软弱，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相反的，他要我像穷奶奶那样谦卑、诚实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恐惧。他要我卸下一切的伪装，毫无保留、毫无畏惧地来到他面前。而且，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一头撞在他的怀抱里尽情地哭泣。他会亲自为我擦干眼泪，抚平我的所有创伤。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因为他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向他所有的儿女们承诺过，我永远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明天是喜是悲我不知道，将来是祸是福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清楚明天将来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慈爱的上帝手里。生命中有了他，我就有了明天；有了他，我就有了将来；有了他，我就有了一切的一切。我是雨萍，谢谢您的收听。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当您盼一个孩子盼了很久，总算怀孕了，做产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您这孩子活不了，您会怎么办？这事发生在一位叫希拉沃尔什的美国太太身上，让我们来听听她做了什么决定。希拉女士住在美国的加州，她怀孕的时候已经39岁了。当医生宣布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她跟先生都欣喜若狂， 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们一起庆祝。超声波显示他们会有个男孩。因为是高龄产妇，医生要求她做羊膜穿刺。检验结果回来的时候，医生特别把他们夫妻两个叫到诊所，手里拿着咖啡色的档案夹，面色凝重地告诉他们，这孩子活不了。希拉睁大了眼睛，仿佛医生讲的是另一种陌生的语言，他每一个字都听不懂。医生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是因为检验报告里指出胎儿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希拉像是被挡在一个玻璃罩里，只看到医生的嘴巴不停地动，却听不到他说的话。医生最后建议隔天就要为他动手术，结束胎儿的生命。这句话惊醒了希拉，把他迅速地拉回到现实。他很坚决地说，不，这孩子神要他活多久，他就要活多久。回家路上，他跟先生都陷在沉默里，不知道要说什么。接下来几个礼拜，希拉翻来覆去想不透。我一直跟神求一个孩子，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爱这个孩子，神就要拿走，为什么呢？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里，困在忧愁跟愤怒里面爬不出来。有一天清晨，他到海边去，海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些海鸥。他脱了鞋子，踩着湿湿的海水和沙滩开始祷告，向着风，向着海浪，向着海鸥，他对神前所未有的大声的倾诉。他说，神啊，我的心很痛很痛，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我只祈求您陪我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我一直都需要您，但是现在我比过去更需要您，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持续多久，我每一分钟都不会让您离开我。您没有答应我要给我快乐，但是您答应我绝对不会离开我，我会紧紧地抓着您不放手，我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我不是单独的面对，而是有您跟我在一起。祷告完，希拉觉得他心里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接下来的日子，他天天迫切地祷告。他不确定孩子还会在他身体里活多久，他也不清楚孩子的情况。他不跟神求一个完美的结果，他是求全能的父神会跟他同在。他感受到神就像是圣经里说的是个好牧人，一直都看守着他。他觉得神日日夜夜都在他身旁，他状况好的时候神爱他，状况不好的时候神也依旧爱他。他可以对神无所不说，他所有的疑问，他的忧虑，他的痛苦，甚至他对神的愤怒都可以告诉神。神是如此的浩大，能够承受他所有的情绪。神用手托着他，安慰他。希拉的胎儿在怀到第35周的时候，医生打了个电话来。希拉屏气凝神地拿着话筒。医生说，几个月以前检查报告出来的那一天，有另外一个跟他岁数一样的孕妇，他的检查也出来了，他们误把他的结果放在希拉的档案夹里面，他的胎儿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希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感谢神，他同时也为那位会接到不同电话的妈妈祷告。这个被医生宣判死刑的男孩后来健康活泼地长大，进了医学院。如果当时希拉选择放弃，隔天就结束了他的生命，那就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人生充满了未知，当坏消息突然来临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希拉选择依靠神，向神祷告，听神的声音， 而不是人的声音。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合，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 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的残疾。嗨，我是琼尼之友的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十几岁名叫丹尼尔的男孩。丹尼尔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和自闭症，在很多健康问题上挣扎，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有时非常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让他很难适应同龄人。如果他不是一直不停地挥动他的手，那么便是不断地抽抖或不停地发出声音，这一切都那么的艰难。丹尼尔从不与任何人有目光交集，甚至与他的父母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为他们带来了莫大社交方面的残疾。事实上，丹尼尔生活在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中已经很困难了，但你必须了解，他的父母也天天面对这一切。丹尼尔的身体和社交障碍不仅影响他，也深深地影响他的母亲和父亲。曾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莎拉对这些感到非常的挣扎，这使她很难与上帝连接。莎拉知道上帝理解她家里的所有的问题，但当时就像没有人能了解一样，甚至连上帝都不懂。她在情感上感到受伤与被遗弃。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最难的是看不到将来能有任何改变的绝望感。这就是他的家的样子吗？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状况就只能如此吗？莎拉在与上帝亲近上挣扎，而丹尼尔的残疾让他远离了主。直到有一天，他以沮丧的心情向上帝呼求：主啊，这是一辈子啊，我的儿子将一辈子如此，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你怎么能懂？你怎么能体会？当莎拉献上这个祷告，向上帝大发牢骚时，他坦诚感到非常惊讶，神竟然回答了他的祷告。他告诉我，刚刚在主面前才表达了他的心痛，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的低语：我，莎拉，我明白，因为我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过着人过的生活，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充满悲伤和哀痛的。我喜爱的儿子成为一个悲伤的人。我儿子在地球上的生活 是充满痛苦和泪水的，那也是一辈子啊。对于一个从未曾哭泣过的人来说，地上的苦难成了他一生的残疾，日复一日。我从天堂看着我的儿子承担了离开他在天堂的家的牺牲。突然间，莎拉意识到上帝的确了解，从那时起，他感到更加自由地向他敞开他的心，即关于丹尼尔的残疾。与神对话的时候变得那么不同，因为神与亲生儿子也经历了一辈子的残疾，那对他是莫大的安慰。上帝知道，上帝了解，父神看着他的儿子在一个充满限制和极其痛苦的地上度过他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更加亲近主的原因。朋友，你不需要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终身残疾来理解这一切。你生命中可能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远离神。当人生不如意时，上帝在哪里？生活中充满了许多错误的东西，自闭症、老年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等等等等。当事情不顺心时，很难重拾生活的步调，但是有了上帝的恩典，即使终生残疾，事情也可以趋于正常的，只要问问莎拉就可以了。
圣诞季节，不少人去教堂敬拜上帝，心里默默祈祷，向神吐诉心里的愿望。是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因为上帝是人类的造物主，是我们的父神。可是也不要忘记把心中的感谢和颂扬让上帝知道。下面我们就一起做一个圣诞节颂扬上帝的祈祷。天父，创造我们的神耶和华，谢谢您不断地跟我们沟通，救我们，爱我们，接纳我们，祝福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断把自己种的蔬菜粮食送给别人，提醒我们您是用大能智慧创造了万物，又降下透雨浇灌大地，为人类预备了五谷的神。您舍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以他做代罪羔羊为人赎罪。这个星期，世人拥进各地的教堂，向您忏悔，对人道歉。难怪不少回头的浪子见证说，您是赦免罪孽过犯的神。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在全球大爆发，不知道多少人民在可怕的疫情之下向您认罪悔改，改邪归正。难怪不少国家领导说，您是用威严公义驱散罪恶，拯救我们的神。耶和华啊，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您祈祷，倾心吐意，闭目流泪，求助于您。难怪古今的圣徒都说，造物主耶和华，您是听祷告的神。社会上不知道多少穷人得到了捐款，蒙灾受难的人得到救助，重病的人得到看望，孤儿鳏寡得到了照顾。难怪教会说，您是以恩典为我们年岁冠冕的神。天父，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降临世界，住在我们中间，经历人间的痛苦，邀请世人上天堂，永远跟您同在。难怪牧羊人见证说，您 是亲近人的神。造物主神耶和华啊，在纪念您的儿子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的心欢呼，我们的灵向您歌唱，我们愿意一起来到您的面前，将我们的赞美呈现给您。您配得世人的尊敬，您值得我们的颂扬。谢谢您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大恩典，舍弃自己独生儿子救我们的大爱。我们愿意接受您的救恩，传扬耶稣的圣名。天父啊，求您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生病的亲友，保守我们家人健康，祝福孩子们的学习，也在耶稣恩典和真理当中长大成熟，自动追求做您的好儿女，自发地跟随耶稣的榜样去帮助别人。以上的祈祷是奉您独生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耶稣坟墓里尸体后来不见了，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我们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您想想看，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放在坟墓里，罗马官方把洞口封住，又派了人在外面看守，所以没有人能进得去。如果痛恨耶稣的犹太人把尸体偷了，之后当基督徒宣扬耶稣复活事迹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拿出尸体以推翻他们的说法。耶稣的门徒后来因为相信耶稣复活而丧失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认为复活是个骗局，他们会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吗？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24章1到35节。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识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